那么因为我们这一次好像因为有一个题目，目的就是大家都有心愿意侍奉，到底怎么来准备？那么这一课呢，我觉得呢，跟大家的可能还比较接近。那么在海外呢，大家有啊这个不同的一些方法来教导大家。那么通过这一课呢，让大家可以知道，在中国大陆里面啊，那么如果说有一个人愿意侍奉神，那么是怎么样来要求的。那么通过这样的示范呢，一方面呢，大家可以对中国国内的教会有更多的认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反省自己是不是在这一方面也有自己可以 apply 可以用的地方，更有一个呢，那就是因此可以知道，如果有一天神呼召你到中国去，在大陆能够侍奉神，不仅仅只是向自己的亲友传传福音的问题，而是真的愿意在弟兄姊妹做一些工作，在弟兄姊妹中间做一些工作的，那么应该大概是怎么样的，跟他们查经，跟他们来上培训的课。现在培训是比较很受欢迎啊，海外去国内的好多机构也好，教会也好啊，那些做主工作的人进去大多都是在做培训。当然我们说培训的教材不一定都一样啊。那么这里呢，我想啊，完了这一课以后呢，有一些幻灯，可能要到第二节的时候呢，或者这一节如果有一点时间呢，我会啊先放一些幻灯，也就是看一下在中国大陆的家庭教会中间怎么样做培训的工作啊。然后呢，我会再具体的跟大家谈一下在大陆里面的教会的处境和我们能够做些什么，该注意的地方，可能跟今天上午的有一些会重复，有一些不一定完全一样啊。那么也会有时间给大家提问题，所以我们说这个下午的时间呢，大概就是这样的安排啊。我想昨天晚上啊，这个谢牧师有一个很好的啊这个信息给我们啊，我想大家也都记得，首先我们要有目标。昨天我看到祷告的时候很多人站起来，我想这些站起来的人至少说明一个问题，他确立了一个目标。然后接下来那就是我们需要有方法，有目标，你是需要达到这个目标，可能方法并不一定完全都一样，但是呢，我们说无论如何我们需要找一些方法。那么我们说这些方法呢，我们说我这里的上课呢，可能给大家的方法呢有一些参考的价值啊，有一些参考的价值啊，这个就放在后面，如果再有人来就拿就可以啊。那么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一课啊，我们说本课的目标啊，我想我们就很简单的像上课一样我们来看啊。如果说今天我们在中国大陆有机会跟人上培训，我们也可以这样的来上啊。本课的目标，做主工人的资格不在文凭或者案例啊。那么这个问题，所以我们说就跟这里有一点不同。在这里呢，可以说华人的教会，西方人的教会是更加了啊。华人教会也是很注意文凭的啊，也是很注意到你有没有案例的。那么有的人说，到底是应该要文凭还是不要文凭？我们说这个问题没有绝对的是非的。如果从圣经里面讲，当然没有文凭啊。我们有的时候讲笑话，我们说耶稣在今天在这里是做不到牧师的啊。因为为什么？因为他没有念神学嘛，是不是啊？很多教会请牧师都是要你是至少是神学硕士，是不是啊？或者是教牧学的硕士，然后呢又有多少年的牧会经验。那么我们说，当然按照这样的要求，那耶稣就没有资格。但我们说耶稣还能没有资格吗？啊，那么今天我们说，当我们在中国大陆的时候呢，我们对这个问题呢，我们就会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在这里我觉得这样的要求是合理的，免得有些人随随便便的出来啊，我做牧师了，比较谨慎，经过一定的考核啊，经过一定的案例，这是很好。但是因为在中国大陆没有这个条件，这也是上午啊我们的弟兄也有介绍到这个问题啊，他就说到在中国大陆的教会， 他们着重的是无形的建造，而在海外会比较注意到有形的建造。所谓有形的建造，就是指教会的啊，不但是一个教堂的问题，而且还有教会的结构啊。那么我觉得这个在海外绝对不能说是多余不要，因为这样的话，在海外这样一个地方，你的教会可以有一个比较啊，这个规划能够逐步的发展，也免得啊牧师一个人专权啊。那么我们说有一个执事会啊，相互配搭。那么我们说财经的问题也是在大陆，可能这个教会的奉献几百块的事情啊，那我们说就是不是很严格的财会制度，问题不大。但是在这里我们知道有些教会一年的啊，我们说这个他们的财度一年度的啊财政的收入可能是要以百万来计，那我们说还能让一个牧师自己一个人糊糊涂涂的做这些事情吗？我们说当然那就不合适。但是我们说在中国大陆没有这种条件，非得案例，非得神学。我们都知道神学今天是在啊少数的几个神学院里面啊，在中国大陆到今天一共大概是13个神学院，整个神学生加起来不满1000。而中国这个教会的需要我们都知道啊，当然我想上午啊我们的弟兄他统计说30万人啊一个，那可能他是根据有的一种统计说中国有4000个牧师这样来统计。那么当然我们说今天侍奉神不仅仅只是一些牧师的问题，侍奉神的人是很多啊，我想绝对不是只有4000啊，恐怕40万都可以有，但是就是40万的话也是不够。那么我们说如果今天限制说非得要案例的人，非得要神学毕业的才可以侍奉神，那换句话就是说把很多人有心侍奉的那个机会和权利都剥夺了。所以难免在中国大陆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首先就会提到到底一个做工的人的资格是什么。那么这些你千万不要就 apply 到这个地方来啊，在美国很可能会有一些不同。所以我们说做主工人的资格不在文凭或案例，而需在属灵的事情上从多方面来装备自己，才能成为主合用的器皿啊。那么一般像这个每一次上课呢，我都会有一点预习啊，预习呢思考题，您对教会中侍奉的人需要有神学文凭经过案例这样的条件是怎样的看法？有些初信者对真理上不够清楚，皆心中火热，讲道查经，您感到是否合适？那么这些呢，其实我都是针对了国内的一些教会的一些问题来的。第二个问题呢，我们会看到在国内现在有些啊信了耶稣一些年轻人心里火热，才信了不过是半个月就跟了人已经出去去传福音了。我们说这种薪资是可嘉，但是真的当你传的时候，你如果传得对，传得简单一点倒还好，但是我们都知道要出去传福音有的时候不能由你自己来限制，我只讲这一点，再要讲下去了人家问了怎么办呢？他就接下去就很可能会乱讲。所以我们说像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有的时候今天我们知道在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啊，不要做一个什么没有翻过的饼。什么意思啊？一遍生一遍怎么样都已经糊了。那么今天我们这属灵的情况也是一样，我们不要啊心中火热，我们也不敢泼冷水，但是呢到底你需要对真理有一点清楚认识，然后才能够出去工作。当然我们说传福音不同，其实我们说今天我们愿意向人传福音，向我们的家人传福音，向每年我们愿意带一个人来信耶稣，弟兄姊妹，我们说这个还不是侍奉。有的人会说啊，这还不是侍奉吗？这是信徒的本分。每一个信耶稣的人都应该做，从来没有说我要向一个人传福音了，我要做牧师才传啊，我要做一个传道人我才传，不是的。今天这是信徒的本分。所以在中国大陆我们说为什么这么多人信耶稣，每一个人都知道传福音是我们的本分，为主做见证是我们的本分。这绝对没有意思，好像我要为主做见证，我回家带领一个人信耶稣了，那就是啊，我已经在侍奉神了。不是的，今天我们侍奉神是确确实实我们的范围要扩大。 啊，所以我们说在这里我会提出这个问题啊。那么这里面也有要背一段圣经，我想这一段圣经呢，我们大家拿出来，我们一起念一下啊。那就是在以弗所书第六章第十三到第十八节，以弗所书第六章十三到十八节。找到以后，我们大家一同来念啊，看看我们一个做主工作的人，什么是我们必须要装备的啊？所以要拿起神所赐的全副军装，好在磨难的日子抵挡仇敌，并且成就了一切，还能站立得住。所以要站稳了，用真理当作带子束腰，用公义的护心镜遮胸，又用平安的福音当作预备走路的鞋穿在脚上。此外又拿着信德当作藤牌，可以灭尽那恶者一切的火箭，并戴上救恩的头盔，拿着圣灵的宝剑，就是神的道，靠着圣灵随时多方祷告祈求，并要在此惊醒不倦，为众圣徒祈求。我想这个道理其实弟兄姊妹都懂，不需要怎么解释。今天我们要作为一个合格的蒙神喜悦的合用的器皿，其实确实不是什么文凭的问题。我自己在五十年代的时候，我在上海就念过一个神学院啊，那就是叫灵修院啊。我们的院长在我们中国的教会历史中间是非常出名的，叫贾玉明啊，年纪大的应该会知道。然后我到了这里，我念了第二个，那就是在富勒念的啊。那么我们说，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时候，可以说神学院里面念的那些东西不一定都那么样的合用，但是念了有好处，给你有一个完整的概念，可以开拓你的视线，可以帮助你在思考一些问题的时候更全面，在认识真理的时候不至于走偏走极端啊，这是有好处。但是我们知道，当没有条件的时候，家庭教会我们知道很兴旺，但是有一个时期，我们知道在家庭教会里面，信徒他们也要受洗，他们也要守圣餐，但有一个时期，三次的教会他们就说，家庭教会的这些人既不是牧师，又没有案例，所以没有资格为人施洗，没有资格分圣餐。但是这些牧师呢，他们又不愿意把自己的工作面做得更广。我们说在这样的情形下，如果我们说一个做主工作的人必须要案例，必须要文凭，我们知道对工作绝对没有好处的。所以正因为这样，我们就回到圣经里面，我们来看看到底今天要做一个神的仆人，我们应该是怎样啊？刚才我发给大家的是一个大纲，反面是一个练习啊。大家上完了课呢，可以带回去自己做。下面呢，这个就是啊，我今天哎，给我一张啊，我今天要讲的讲义啊，我没有这个讲义，我自己也讲不下去。啊，那么每个人拿一张啊，我想可能会够啊。我准备了三十张，我想应该是够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我自己呢讲了从四个方面来准备的啊。第一个是从心智上装备自己，第二个从灵性上装备自己，第三个从精力上装备自己，第四个从真道上装备自己。那么今天我在这里，因为我们是 workshop， 我们不是查经班。我也不能就按照这一个的内容跟大家完全的讲，时间也不够啊。一般的像这一个课呢，我大概讲两个多小时到三个小时。那么今天我们在这里呢，我只能啊用啊最多45分钟、40分钟这样的时间，我跟大家呢简单的来看一下啊。那有多的可以放在后面，等一下如果有人来就给他可以啊。那么我想跟大家呢就讲一下，从心智上来装备自己。我们说要像加勒另有一个心智啊。那么每一处呢，在中国大陆，如果你要侍奉的话，要做主的工作，有一点很重要，每一点你必须要找到圣经的依据啊。没有圣经的依据，他们就觉得这可能是人的意思啊。 但是你有圣经的依据，那我们说就不会有任何的争议。其实在圣经里面确实有很多这一类的教导，那么把这一类的教导你可以把它集中起来啊。那么我在这里呢啊，就每一个大点呢我都分了十个小点啊，当然所以说一共四十点是不可能跟大家都讲啊，但是呢我就举几个例子，那么弟兄姊妹就可以知道，一方面知道在国内的教会他们的需要是怎样啊，另外一方面我也盼望当我们今天真有心愿意侍奉神，我觉得像这一类的要求，这不是我跟大家提要求，这是圣经里的要求，我们能不能达到。往往有的时候我们自己觉得我们已经很热心，我们已经很不错，我们已经都准备好，但是很可能我们没有真正的准备好。我们说第一个要甘心奉献为活祭啊，我们都知道这一节圣经在罗马书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我们看一下啊，罗马书第十二章第一节，找到了，我们也是一同来念啊，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很多人可能都会背啊。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我们理所当然的，是我们每一个人应当要做到的，甘心奉献为活祭。今天很多人在讲奉献，但是我发现很多人的心思并没有真正达到那个奉献的要求。什么叫奉献？在这里告诉我们，那就是什么？把我们的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身体还不仅仅指我们的肉身，而是指我们的全人。我们知道什么叫祭？今天一个祭，那就是放在祭坛上面，这个祭物没有自己做主的权利，这才叫祭，对不对？在旧约的时候，我们知道献牛献羊献鸽子，如果说这个鸽子你到祭坛那里去，你不把它牢牢地抓住，恐怕它你一放手怎么样，它就飞掉了，它不愿意嘛。但是在祭坛上，牛也好羊也好，不是由这个牛羊做主。今天我们说什么叫奉献？我们说英文奉献是用什么字啊？啊 ，sacrifice 是献祭的奉献。今天我们说我们奉献自己用什么字啊 ？offer myself， 那就等于那个求婚了，是吧？现在很多用什么字啊 ？commitment， 对不对啊 ？commitment 我觉得不是真正的奉献。还有什么好的字没有 ？devote 是表明你的热心，是不是 ？dedicate 是不是比较近一点？我最喜欢用的一个字 ，surrender。有没有这样的字可以作为奉献的？有一首诗，我不知道啊，年纪大一点的，我想我们会比较会知道。从前有一首诗，中文叫我献上所有，我奉献所有，英文是什么？I surrender all。 有一次有一个美国，我从一个美国的比较保守的牧师那里知道，他说 commitment 这个字，他说在六十年代才开始引进到神学里面来，过去没有这个字。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 surrender。 今天我们说当我们讲奉献的时候，我们 surrender 了没有？什么叫 surrender？ 一个俘虏投降了，是不是还可以讲条件？还觉得我这个是啊，愿意献身做俘虏，啊，这是笑话，啊！今天你愿意做老师、做教师，愿意做护士，这是一个很崇高的工作，我们可以讲献身。献身是什么？你自己有拣选的。奉献呢？摆在祭坛上是什么意思啊？没有自己的拣选。而且到了新约，那不是牛羊给牵到祭坛上，而是活祭。什么叫活祭啊？自己去的，对不对啊？
所以这个圣经里面给我们就看到，今天一个我们愿意侍奉神的人，我们讲我们要准备自己，我们准备什么？我们觉得我们已经准备好了。当昨天晚上你站起来的时候，弟兄姊妹，你有没有想过，你就是预备走到祭坛那里要成为活祭的？不是说今天我觉得做宣教士做牧师这个工作很有意义很有价值，所以我要做，而是今天我一个奉献的人是把自己放在耶稣的手里面，这个才叫奉献嘛。 Surrender all，投降，没有自己没有了，不是献身。献身我们说现在还更有用，什么委身，是不是啊？我觉得委身就更不好了，一个男的委身给女的，女的委身给男的，这里面有自己的决断没有啊？是有自己的选择的。俘虏有没有选择？投降还有没有选择？没有选择的。今天我们已经是被主所拣选的人，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意思就是说从此以后我没有自己的拣选啊。所以这个是啊，我想我们第一点，我不可能每一点讲这么多啊。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点啊，我们念一下提摩太后书二章九节。第二点是宁愿自己被捆绑啊，那就是最要紧的是福音不被捆绑啊。我们看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九节，我们一同来念。这是保罗，我们都知道当他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他正在监狱里面，而且面临了马上要处死的这样一个刑罚。保罗不是不知道，他知道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归主的时候到了。但是在那里我们看保罗有没有为自己，哎呀神啊，你让我赶快出监牢啊，让我出了监牢以后我还可以为你做更多的工作。保罗一句都没有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一同来念第九节。我为这福音受苦难，甚至被捆绑，像犯人一样。然而神的道却不被捆绑。难道保罗不要自由吗？难道保罗不爱惜自己的性命吗？我想每个人都爱惜自己的性命，但是问题是有没有比你的生命更重要更宝贵的？理论上很容易，我们马上就会讲什么耶稣最宝贵啊，比我生命更宝贵。但是我们是不是真的能够把我们的一生命为了主耶稣的缘故摆上献出来？保罗只看到他今天不能够得到自由，他失去自由，他要失去生命不很重要，更重要的是嘛，他后面一句话讲得太好了，然而什么样，神的道怎么样，却不被捆绑。按照罗马人当时的方法，我们都知道一个基督徒要处死刑很多啊。保罗是杀头，因为他是罗马公民，不是罗马公民那就是给狮子吃啊，那就是捆起来浇上油像点灯这样的烧死，那就是钉十字架。但是每一个基督徒在临受刑之前有一个选择，那就是你到罗马的神那个偶像面前去下拜，你去下拜你就可以免去死刑。我相信保罗也有这样的选择的机会，但是保罗知道如果他要选择自己的自由和生命，接下来的后果是什么？福音被捆绑。连保罗都没有能够坚持他的信仰，就说明这个耶稣是什么？假的，不要信了。保罗知道他的生命是宝贵的，跟我们一样，他也爱惜自己的生命，但是保罗知道更重要的，神的道不能被捆绑。这就是今天一个要侍奉神的人，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些问题？请原谅我，有的时候我听到海外有一些人，他们也是说愿意回国侍奉神，但是总是说什么要等到开放以后。我绝对没有意思说啊，这样你们现在大家马上就都要回去，不回去那就表明你们不爱主，我不是这个意思。但是这一个道理本身的想法有问题啊。 神没有叫你现在去，环境再好你也不必去。如果是神叫你去的，没有什么条件还不成熟的问题。过去那些宣教士到我们中国来传福音，条件都不成熟的，过去的那种生活条件，我们都知道，过去虽然好像没有什么宗教政策，但是那些宣教士到了中国以后，就是受了很多的逼迫的，遇到很多的难处的。这些人也可以说啊，条件不成熟啊，等到中国完全开放了啊，欢迎宣教士了，那时候我们才去，那很可能中国到现在都还没有。今天我们可以看见，问题是我们有没有这个心智。一个要从心智上装备自己的人啊，宁愿自己被捆绑，神的道不能被捆绑。不一定是去中国大陆，今天在海外也会有这样的情形。很多人信了耶稣以后不敢传福音啊，为什么？怕啊人家讥笑啊，怕碰钉子。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传过福音啊，我希望你们每个人都会有传福音的经验啊。我再说，其实你要向一个人传福音啊，不需要严重到非得要啊觉知啊怎么样，要奉献自己才向人传福音。你信了耶稣就是你的责任，你对福音还讲不清楚，至少你自己的救恩得救的经历你都要讲清楚，这是你的责任。但是呢，我们说福音却被你捆起来了，为什么？为了顾自己的面子啊，为了自己。所以我们说啊，保罗在这里给我们看见一个要做主工作的人啊，可能大家会觉得哇，这么一讲要求这么高啊，但是这是事实，这不是我的话，这都是圣经里面这么说啊。你可以不管圣经里这些话自我安慰，但是有一天我们要到神面前去，每一个人都要交账，对不对？第三啊，不容职分被毁谤啊。那么啊，这个是啊，我想我啊简单的啊跟大家啊看一下啊，那就是说，凡是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是神得着荣耀啊，不容这职分被毁谤啊。我们也看一下好了啊，哥林多后书六章啊，哥林多后书第六章第三到第四节。找到了，我们一同来念。我们凡事都不叫人有妨碍，免得这职分被人毁谤，反倒在各样的事上表明自己是神的用人，就如在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勤劳、惊醒、不时、连接、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畏的信心、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忍意的兵器、在左在右、荣耀、羞辱、恶名、美名，似乎是诱惑人的，却是诚实的；似乎不为人所知，却是人所共知的；似乎要死，却是活着的；使夫受责罚，却是不致赏命的；使夫忧愁，却是常常快乐的；使夫贫穷，却是叫许多人富足的；使夫一无所有，却是样样都有的啊！我想停都停不下来啊！这个是啊，一口气保罗你看提了这么多，在这些方面都要表明你是一个神的仆人。你不要觉得哎呀，我有一个奉献的心智啊，好了，那就完了。昨天晚上告诉我们了，除了要有一个目标啊，定目标是很容易，接下来那些方法就不那么容易。在这里至少有一个方法也不那么容易啊，凡事不容职分被毁谤。今天我们一个信了耶稣的人已经吃亏了， 啊，有的人就跟我讲，我们信耶稣的人是名吃亏，为什么跟人吵架只能挨骂不能骂人？他说，啊，那么我们说一个做主工作的人更吃亏，啊，为什么？你跟信徒在一起的时候啊，只能他说你，你还不能说他，啊，你一说了，他就会讲你怎么样怎么样，啊，看你还像一个做主工作的人是不是啊？啊，今天如果我们做牧师、做传道人的夫妻吵架了。肯定又是我们做传道人的吃亏，对不对啊？妻子也可以讲啊，你还像一个牧师呢，对不对啊？但是问题是这样，这是一个好事，提醒我们，我们是神的仆人，不要让这个职分被毁谤啊！在各样的方面，我们就得要吃亏，为主的缘故，就是要吃亏的。所以我们就知道了，奉献不是那么简单一句话，不是一下子的心里的热心，接下来有很多的方法，而且接下来那就是昨天晚上谢牧师讲的，要有毅力，你没有毅力还不行。当然我们说这个毅力从哪里来，谢牧师在第四点就讲得清楚啊，那就是要有神，没有神的话哪里来毅力，一个人的毅力是有限的，忍耐是有限度的，只有神帮助我们，使我们的生命彻底的改变，我们所才能够真正在凡事上荣耀神，不至于在这个职分上被人毁谤啊。第四啊，总要专心传福音啊，我想我就不要再念了，这些呢每一点啊都是有圣经的依据，大家自己可以回去啊，一处一处的愿意查考可以来查考啊，无论在得时不得时都一样啊，不看环境不看人，对不对啊？这个是我后面写诗的话啊，总要专心传福音。今天弟兄姊妹，我们传福音绝对不是说环境许可了才传福音。我总不能忘记有一次有一个农村的啊，一个没有什么知识的一个弟兄跟我讲一件事情，我心里听了很受感动啊。他也总是要传福音，所以呢他是农村的，所以呢那个这个队长啊经常要找他麻烦，不但是公社里面要找他麻烦，经常也是拉到公社里面去怎么样关啦、啊、打啦、啊、甚至于有的时候要到公安局里面去坐牢啊，坐一段时间，像这种对他们来说啊家常便饭。后来就是在1979年的时候嘛啊，那个时候就是说经过文化革命以后呢啊，这个报上又有一次有一个开始的时候，就是《人民日报》有一个社论。我们都知道，在中国呢，这个政策往往就是通过《人民日报》的社论来表示出来的。那么这个呢，当然我讲的还是指那个啊，这个80年代初期以前都还是这样，现在就比较不同一些啊。那么在当时这个社论一出来呢，那些干部也都学习了，也就知道了。那么那个队长呢倒也是嘛，因为大家村里人都认识的，老是就是说打他怎么样，所以那个时候呢那个人就找到那个弟兄呢，那个队长就跟他讲了啊，某某人啊，现在啊你可以自由的信耶稣了，他说啊，现在呢这个有这个社论有政策了啊，信仰又自由了啊，文革的时候说明不自由不给信，是不是啊？啊，你知道那个弟兄他怎么说？那弟兄不是啊感谢共产党，哈哈，也不是说谢谢啊谢谢你啊，这样子太好了啊，那个弟兄就告诉他说，我信耶稣向来自由的，从来没有不自由过，你给我自由我也是这么信，你不给我自由我也信。我不知道在座我们哪一位今天信耶稣是因为许可你信你才信的，如果说不许可你信的时候你就不信了，那我想你还是趁早不信。信耶稣不需要人家来许可你，也是不在乎环境的，传福音也一样。保罗告诉我们说，无论得时不得时怎么样啊，无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专心啊，这些圣经里面的教导啊，让我们时时提醒，我们就明白了，要做一个主的工人，要侍奉神，要做一个奉献的人，怎么来要求自己。第五啊，一生坚守主的道啊， 那么这个也是啊，在提摩太后书四章七节保罗说什么啊，那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我们说一时之间心里火热并不稀奇，而是我们能够一生持守主的道。我常到各个不同的地方去看一些教会，有的时候去一个教会人全换了，最难得的一直去，这一些弟兄姊妹一直在那边，一直在侍奉，这是最难得。我知道在座的基本上都是去年啊，在 San Diego 那边有参加聚会，而且也有觉知，所以这一次是特意把各位请来，希望大家的觉知能够付诸实际的行动。那么在这个实际的行动里面，也就是包括了我们怎么来服侍我们的骨肉同胞啊，这也是为什么这一次啊，这个啊主办的 RSI 呢，他有跟我联络，希望我能够过来啊，因为我自己本人我经常进大陆去啊，那么我也是很高兴，我听到弟兄姊妹的祷告，我看到弟兄姊妹的觉知，表明都有一个愿意去回到中国大陆去侍奉神的心。当然我们说很可能你自己是会有一些困难，我绝对没有说啊不能强调困难啊，马上都要去啊，中不中看行动，看哪一个人走了才算是好，我们说绝对也不是到这个地步。但是我觉得不是我来要求弟兄姊妹，而是我们的主这样的要求。今天我们要一生坚守主的道并不容易，各位去年来了，今年还能够再来，就表明已经坚守了一年了啊，明年我知道他们还有啊，我希望大家还在。如果有机会五年十年以后，我有机会能够见到弟兄姊妹，弟兄姊妹能够见到我还活着还在侍奉神，我也看到弟兄姊妹还那样的爱主，有心侍奉，我觉得这是最宝贵的事情，要一生坚守主的道啊，一直要到像保罗临终的时候，那当跑的路跑尽了，所信的道守住了，美好的仗打过了。第六啊，要有牧人的心肠啊。那今天我们知道我们要爱护羊群啊，要像一个牧人啊，这个圣经后面都有啊，我就简单的讲啊。第七啊，温柔如养，像母亲。第八，警戒教导如父亲啊。第九，要如同在场上赛跑啊。那么这个也是圣经里有这样的话，要有目标，有方向，要尽力，要快跑，有节制，守规则啊。第十，要像比武场上的精兵啊，这也是提摩太后书里面的要求。我们都知道，这个对于比武场上的精兵，不要将事物缠身，绝对的顺服，按规矩而行，英勇征战，有不顾性命，有进无退，尽心竭力。我们经常能够以这样的来要求自己的话，我相信我们能够成为一个合用的器皿。我想这个比要拿一个文凭要难一点啊，可能要难，但是实际上当你的心智准备好的话并不难。文凭有的时候那些没有文化程度的弟兄姊妹他们很吃亏，他们明摆着只能被领导，为什么？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文化程度，他们不能啊得到这个文凭，做不了啊这个领导吧。但实际上我们说做主工作不是做领导，所以我们说没有文化程度不要紧，往往可能这样的人他们的心智更能够合神的心意。正像我讲的那一个农村的弟兄，他这样的回答我听了，我觉得如果有人这样来告诉我啊，你现在可以自由的信耶稣了，哎，我还回答不出，我还回答不出。问题说明他向着神的那个心智，他从来没有考虑过，今天我们信耶稣，我们侍奉神，我们需要考虑政策的许可啊，政策不许可了，那我就不信了啊，现在可以。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也有听到有一些人是这样讲啊，现在可以信耶稣了， 那么不可以信耶稣的时候就不信了。我们说这个还能说是真的信耶稣吗？所以我们说，一般的，如果在中国大陆我们做培训啊，如果说讲到一个做主工作的人他的资格啊，那么所以我选这一课啊，跟大家呢一同来比较来看看啊，这个十点我不知道弟兄姊妹你们觉得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啊？或者大家觉得有什么补充，或者有什么地方觉得我是讲的过火啊，有没有过火了啊？觉得这个耶稣都不会有这么高的要求啊，不现实，是不是？问题就是啊，今天上午我们的弟兄也讲，可能在美国他说神学院只有十个还是承认圣经无误的，就是说接受全部圣经的，其他的都认为圣经多多少少还可以批判。而这十个里面，我觉得是不是都这么认真的把每一句神的话都当作是一句话呢？你可以相信觉得这个话是对的，但是不一定你接受它，你不一定认为你必须要照它去做。为什么？因为周围看看大家都这么样，不是这么做的。但是今天我再说为什么会有这样高的要求？因为在中国大陆环境不同，你没有能够有这样的一些心智的准备，当你要做主的工作，你会后悔。当你碰到一些事情的时候，你会后悔。当你有这些准备的时候，我们说弟兄姊妹，国内的弟兄姊妹他们也是希望有一个安逸的生活的，没有一个人是喜欢挨打的，没有一个人是喜欢坐牢的，没有一个人是喜欢给罚款罚到倾家荡产的，啊，这个罚款很厉害，现在一罚就是几万，啊，我们都知道那边的几万可以比到这里美金的几十万，因为为什么？那边的几万对很多人来说是十年以上的工资嘛。那这里你如果说三五万一年的工资的话，十年的工资就是几十万美金。广州最近就是今年开始的嘛，啊，如果说是没有登记的聚会这些地点，啊，抓住了以后可以罚到五万了，人民币五万，啊，它有条文出来的，啊。那么当然我们说那些家庭教会只能等什么？罚五万哪里来这么多钱呢，啊？所以只能等坐牢嘛，啊，他们都说我们钱是没有啊，预备坐牢就是。不能说哎呀，因为我五万拿不出来，所以我们不能做。为什么现在不可以了？啊，我还没有听到一个家庭教会的人是这么个说法。方法可以改变了，啊，本来比较公开的可以比较隐蔽一点，本来人比较多的可以分散一点。但是我从来没有听说一个人哎呀，现在不可以了，现在要罚款罚这么贵，我也拿不出钱，好了，那就工作就结束。可以说我还没听说过。什么原因？就是因为这一些圣经的教导常常在心里面，他们知道什么叫奉献。奉献就是投降，奉献就是没有自己。今天神要你这么做了啊，就是倾家荡产坐牢啊，这个啊挨打也都这么做。大家觉得有没有什么啊这个方面啊这一点有没有什么回应？愿意有什么啊补充啊，或者觉得不合适的地方啊，大家可以谈谈。我再说这个，我在这里不是正式跟大家上课啊，所以我就简单的跟大家谈一下啊。是
对，
我们说不将事物缠身不等于说就是说不做事物的事情啊。今天我们说就是牧师啊，我在家里面我也得割草啊，这算不算事务的事情啊？啊，也都要做啊。但是我觉得更要紧的就是说，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的心在什么上面？在这里没有说不做事务，而是不给缠身。所谓缠身者，你受到他的牵累，也就是耶稣讲的那个撒种比喻的那一个什么，那个荆棘丛中的，长出来以后怎么样，给荆棘挤住了。我讲的再具体一点，当一个人在做生意的时候，我们说一个人做小买卖吧，啊，你站在这个摊上面跟人家卖东西， 你的脑子里面整天在想什么？你不可能整天卖的，啊，空下来的时候你在想什么？就想这些货物怎么样可以卖掉，动脑筋怎么样，就是在这些生意上。还是你的心能够啊，我们常说啊，与神同在。今天更要紧的是我们的心灵与神的同在，我们常常思念上面的事情。没有，我想我们啊，时间的关系，我要讲下去，讲第二个啊，从灵性上装备自己啊，如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啊。那么我们说这个呢，我就简单的讲了，我选了十个心啊，要有忠心、爱心、信心、热心、专心、甘心、谦心、恒心、诚心、良心啊，这也是我是根据圣经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要求啊。那么今天我们在这些心的上面呢啊，我想啊，我们真是能够啊做到了啊，我想我们就能够合神的心意啊。我们的什么叫灵性好啊？我们常说一个人的灵性好，灵性好，什么叫灵性好？我们说灵性好，往往变了一种属灵的骄傲。一个真正灵性好的人，在圣经里面讲到有两个人是讲他是被圣灵充满的啊。这个被圣灵充满不同于讲方言的那一个灵恩的被圣灵充满。在圣经里面，我们知道使徒行传里面，在英文里面你就可以看到有两种不同的圣灵充满的用词，一个叫 fill of spirit， 一个是 full of spirit。Filled with Spirit， 那就是指灵恩的那一种啊，圣灵浇灌满溢，然后呢有各样的恩赐。这个恩赐也不要一讲了，那就马上想到讲方言啊。一讲方言不一定是一个地方话，而是成了一种大家不懂的什么的话啊。我们说圣灵充满，在当时在保罗所讲的里面也有啊，做先知讲道、放胆讲道、行神迹，这一些都是那个 Filled with Spirit。但是在圣经里面有两个人讲他们是 full of spirit， 大家知道是哪两个吗？知不知道啊？史提凡，对，一个是史提凡，还有一个巴拿巴。圣经里面介绍到巴拿巴的时候说他是啊被圣灵充满的人。这个被圣灵充满的人不是说他老是讲方言，而这也是用的，你去看英文的话就看出来是 full of spirit。 我们用中文的翻译更恰切的，那就是满有圣灵。什么叫满有圣灵？我相信那就是那些能够完全顺从圣灵的，与圣灵同行的，有明显圣灵的工作在他的身上的。今天我们所讲属灵并不是一句空话，很现实的，要表现在我们各样的上面。那就是在这里我用十个心，我想如果我们在这些上面啊能够做到的话，我们可以称为是一个属灵的人。这一点我比较简单的讲，我愿意第三点跟大家稍微多讲一点啊。第三啊，翻过来啊，第三啊，从经历上装备自己。今天我们真是要像约翰在约翰一书里面所讲的，是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今天我们对我们主耶稣的认识不仅仅只是一个知识头脑的认识，而我们是要经历我们的主，亲眼看过，亲手摸过。我们常讲我们需要有生命的流露啊，然后讲完了以后每一个人都会觉得很高深啊，生命的流露，这个生命怎么流露呢啊？什么是叫生命的流露呢？我也想流啊，怎么流出来呢？其实我们说生命的流露更多的就是指我们有生命里面的经历，而这些经历通过我们的表现，通过我们的言语，通过我们的分享来告诉弟兄姊妹。当弟兄姊妹听到这些的时候，他会觉得那不是一个干巴巴的学问。今天我们讲到绝对不是做小学老师，拿了这个圣经的道理啊分条分段啊照他的字义来解释一下。这个解释应当说也不会解释错，因为为什么？它字面的意思本身就表明了圣经里面应有的真理内容。但是如果说这一些信息你自己经历过了，然后你再跟人分享，然后你再劝勉人， 我相信那时候弟兄姊妹他的感觉就会觉得是什么，用我们常说的话，那就是好像是你从生命里面流露出来的。所以这就是生命的流露。生命的流露不是什么奥妙的东西，不是什么一个新东西，也不是我能够拿出我的生命来流出来的，还是通过我的言语，通过我的行为，通过我的表现。但是一个经历过的人跟没有经历过的人来讲一段圣经会完全不同。所以为什么我们说在国内的一些弟兄姊妹，你看看他们好些人没有什么知识的，但你去听他们讲道很有分量，你听了以后你会受感动。因为这些人他没有知识，但是他却有经历，他经历了神的话，然后从这个话里面他在讲，你才懂得，哇，这个是确确实实我们说有分量。就像我刚才讲那一个啊，人家告诉他啊，你现在可以自由信耶稣了，他那个回答，没有生命经历过一些苦难，没有在生命里面在苦难中间持守住自己的信仰，讲不出这个话，想不到这个问题。我不知道弟兄姊妹，如果说当时有人这样跟你讲，你设身处地想一想，你能不能讲出这样的话来。我绝对没有意思看低大家，我知道在座各位啊，学识各方面啊都是很高很了不起，但是我们说一个做主工作的人，我们需要的更多的是那个生命的经历。我们来看一下，我在讲到在经历上装备自己，我找了十个经历啊，我盼望弟兄姊妹我们能够经历其中的大部分，不要经历每一个，因为有些经历并不一定是好的啊。第一个蒙恩的经历，这个大家都有吗？大家都有。一个人信了耶稣以后，我就说你就有责任来为主做见证。有的人说我耶稣道理都不懂，我做什么见证啊？讲你的蒙恩经历啊，我没有经历，那表明你还没得救。你得救了没有？你得救了，蒙恩了吗？蒙恩了。那这个经历呢？没有的。啊，就是说我说了一声我相信，啊，耶稣就是要你说一声相信啊，你讲相信两个字这么动听，是不是啊？我们说这里面是有转变的，生命要转变的，有经历的，有斗争的。我们上午我们弟兄他讲见证不是讲了好多吗？有反复，有见证，是不是啊？有经历的。这个经历我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啊，在提摩太前书第一章啊里面，保罗就讲到他那个蒙恩的经历是为了什么？为后来信的人做榜样。有没有这样一句话啊？我想时间不够了，我们不要念了啊，这个啊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去查考啊。是为信的人做榜样。什么叫为后来信的人？就是说你先信了，后来信的，你不要把那些还没有信的人看作魔鬼的儿女啊，你要把他们看作是后来信的人。你看圣经里面用词都是很好啊，我们中国人呢有的时候用词就不很注意。你看这里啊 ISI 他们把我们叫什么 International Student， 我们中国人在中国的话那些外国留学生叫什么 Foreign Student。 为什么要避免他们要避免一个 Foreign 这个字？因为 Foreign 有的时候会听了刺耳，外人啊，外面的 International Student， 各位都是，你心里觉得很高兴。今天我们不要把那一些还没信主的人看作是什么魔鬼的儿子了，是在黑暗的里面了啊！我们说我们要把他们看作是迷失的羔羊，是不是啊？真是需要寻找的对象。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保罗讲的多好，为后来信的人做榜样。那些人是后来要信的，不过就是说我先信了，你先信了，你就是一个榜样。这个经历我们应该都有。然后第二个是主爱的经历，我们要经历主的爱。当我们信主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经历主的爱。什么爱？舍命流血的爱。 不仅仅只是哎呀主爱我，因为我的病啊耶稣医治。我们说这是一个爱，但是这不是真正主的爱。那没有病的人信了耶稣，他就没有得到主的爱了。我们说今天主的爱，那就是因为他为我们舍命。有一节圣经非常好，我也非常喜欢，那大家看一下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啊，我们都会背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我希望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我们也都能背出来啊，非常宝贵的一节圣经。我们一起来念约翰一书三章十六节，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晓得我为爱，我们也当为弟兄舍命。对，我们知道约翰是主所爱的门徒，但是约翰说他从什么时候才真正知道主的爱，在这一节圣经里面讲了没有？约翰是从什么时候才知道主的爱的？他说从此才知道主的爱，从这个地方开始。从什么地方？主为我们舍命。我们知道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时候，约翰在十字架底下。约翰的一生他经历了很多主的爱，但是当他在十字架底下的时候，他抬头看到这一位主为我们舍命，定是在十字架上忍受各样的苦难。神是那无罪的，替我们成为罪。弟兄姊妹，这时候约翰才知道什么叫爱。什么叫爱？主为我们舍命，我们从此就知道何为爱。所以接下来才能说我们也怎么样，当为弟兄舍命。你没有认识到主这样的爱你，叫你为弟兄舍命是空话，没有这个动力。在圣经里面你看都是有根有据的，只有你认识了主的爱了，经历了主的爱了，这时候你有一个愿意为弟兄舍命的心。为什么？主爱成了你的力量。所以在这个第二个经历，我相信我们每一位也都经历了，但是问题是我们是不是能够像约翰这样的真正的认识。第三个经历是蒙召的经历，这也是啊，我想我们每一位应该有这个蒙召。不一定说是要全时间侍奉神，当然全时间侍奉神那是一个可羡慕的职分，但是不一定每一个人都必须如此。神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有他的旨意和要求，神没有叫你全时间，你尽管放心，不要觉得哎呀他是全时间的，好像比我高一等。我们不是天主教，神职人员不高一等。保罗讲神明明把我们使徒列在幕后，做主工作的人是比弟兄姊妹要低一等。今天我们说每一个人应该要有的蒙召的经历，有了这个经历，也就是啊，昨天我们说啊，这个谢牧师讲的就是已经有了一个方向，我们人生有方向。一个蒙主呼召的人，他知道他一生就是有这样一个方向来努力。我们知道保罗有一句很有名的话，他在那个亚基帕王面前说的，故此我怎么样，没有违背那从天上来的意象。我们知道保罗的一生经历了很多的艰难，他原来是一个非常有学问的人，但是为了主的缘故，他放弃了这些学说上面的任何的权利和好处。他为了主的缘故经历了很多的艰难，给人误会，给人辱骂，但是他没有后悔，他还没有改变他人生的方向。为什么？因为在大马色的路上他有一个清楚的意象。我们说这就是保罗他一生蒙主呼召很清楚，他知道不是他要走。所以我刚才已经讲了，弟兄姊妹，今天我们侍奉神，如果你是委身，你是献身，今天一个人献身做老师，过一些日子他觉得另外有一个工作更有价值，我可以献身做另外一个工作。今天一个女孩子委身给这个男人，觉得这是最完美的男人，过些日子可能离婚了，他又委身给另外一个了，因为这个身子还是他自己的，可以委来委去的。今天我们说我们一个奉献的人，弟兄姊妹，我跟你讲的再讲清楚， 没有你自己的拣选，投降了，一个俘虏不能说我现在投降他，明天要投降你了，啊，不给你这么自由的，是活祭。啊，今天我们每一个蒙主呼召的人，我们要看见我们是一个奉献的人，我们或活或死怎么样，总是主的人。有的时候我觉得像这一类的经文，弟兄姊妹，我们要常常多讲啊，不要觉得这些经文很刺耳啊。我们说多讲神的爱是好的，但是这一些的经文也不要少讲啊，也不要少讲，会松懈了我们的心智，会忽略了今天我们在侍奉神的这个工作上面，那是一个属灵的征战。保罗要讲他什么？保罗讲的真相啊，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出去传福音啊，不是鸟语花香啊，出去春游啊，那是好像出去征战。我现在背不大出来啊，我总是记得啊，讲传福音的诗歌啊，在大陆那些弟兄姊妹，他们讲的是什么战鼓隆隆啊，这个雷声轰轰啊，啊，他们出去传福音，他们觉得好像是上战场啊，密云啊，黑云密布啊，这个暴雨马上就要来了，要加紧时间的工作。在这里呢，出去传福音呢，那些诗歌有的时候呢，有点软绵绵的啊，哈哈啊，我们说这个有的时候那种心智心态会有不同。啊，这是为什么我要跟弟兄姊妹要提醒，如果你要去中国大陆工作，这实在是一个最蒙福的职分，你能够在这个事工里面有份，我相信你是有福的，但是你要准备自己也要有更高的要求啊，有更高的要求啊。下面第四啊，生命的经历。那么这个地方呢，我想啊，大家我想念一下，大家会清楚一点。罗马书七章啊，二十四节。罗马书七章二十四节，保罗也有这样的经历啊。怎么样？我们一起来念：我真是苦啊！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呢？啊，弟兄姊妹。我们知道保罗在这里就说到，在他的里面有两个律的交战，弟兄姊妹，这就是一个生命的经历。经过这个两律的交战，当你能够得胜的时候，你的生命就老练，就丰盛，就长进。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你不要觉得一有征战好像我已经失败，还没有了，还在打啊！你先认输，那真是魔鬼所要的，不要认输啊！还在打，打不过了还得打求主帮助来打。当你胜过的时候，你的生命就丰盛，就老练。这时候你去帮助那些弟兄姊妹啊，我相信你的帮助就更有效。因为弟兄姊妹也在这样的一个生命的斗争里面，也在这样一个生命征战里面，怎么办呢？啊，正在灰心丧胆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的经历告诉他。对那个弟兄来说，对那个姊妹来说，那真是像生命的流露。啊，这是一个生命的经历，生命里面的一个过程。而这些经历，我相信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也都会有。第五，灵恩的经历啊。那么灵恩的经历在这里我特别也就讲到，不要一讲到灵恩的经历就想到，哎呀，我们大家现在就追求讲方言。在圣经里面讲到有方言，这个方言有两种，一种我们说那是地方的话，那是别的地方，就好像你本来不会讲法文的啊，你会讲法文啊，不会讲西班牙文的讲西班牙话了。另外一种我们说叫灵语啊，那么这一类的话我们就要注意，就是说啊，这个是我们个人跟神之间讲的啊，这个是保罗在圣经里面讲得很清楚。然后我们知道除了这个讲方言以外，还有啊，这个经过圣灵的充满以后啊，这个放胆讲道、做先知讲道的恩赐啊，还有比如说啊，这个啊，行神迹啊等等，这一些在使徒行传里面你可以看到很多这一方面的经历。 我们不要走任何的极端啊，又是啊走到灵恩的这一种极端啊，拼命的求，就得要啊讲方言，讲不出来的就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这么样的叫啊，也不要走到另一个极端，哦不行啊，这个哦圣灵工作啊，甚至于有的说啊圣灵的工作已经啊这个灵恩的事情那只是使徒时代的，现在已经过时了，我们不敢这么说，圣经里面没有说过时的。我们个人可以有不同的经历，但是我们承认灵恩的经历那是必须，但是不一定是讲方言。我再说，求主给我们有做先知讲道的恩赐，放胆讲道，行神迹，医病等等，这都是。第六，患难的经历啊。那我们看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我们看一下这一个地方怎么说。哥林多后书第一章啊，保罗讲得很好啊，第四到第六节。哥林多后书一章四到六节，我们找到了，我们一同来念。我们在一切患难中，他就安慰我们，叫我们能用神所赐的安慰去安慰那遭各样患难的人。我们既多受基督的苦处，就靠基督多得安慰。我们受患难的是为叫你们得安慰，得拯救。我们得安慰呢，也是为叫你们得安慰，这安慰能叫你们忍受我们所受的那样苦处。你看保罗在这里，他看到他受苦处是为了什么，可以帮助那些在苦难中的人。一个我像我自己感谢神很少生病啊，所以就比较不那么能够体恤那些有病的人。我有一个亲戚，他的身体不好啊，他就怪我，他说你见了人从来不请人坐啊。为什么？因为我常是站着讲话，所以呢人家见了我大家一起站着讲话，我觉得很自然，我也忘了要请人坐的事情。而他呢身体不好，所以呢他老是见了人就说你坐你坐，为什么你坐了他也能坐啊，我就没有办法体会到这一个问题。今天一个没有受过患难的人，你去安慰一个受患难的人是比较困难，受过患难的就更能够安慰这些在患难中的人。你会知道这些在患难中的人他是怎样的想，他需要怎样的安慰。这也是我想啊，我不敢说我们中间每一位都经历，但是呢如果我们经历了，这是一个很宝贵的经历啊。下面就接下来的那一些呢，就我认为不一定是我们都需要，但是却是一个很现实的问题。第一个是第七，软弱的经历啊。保罗也有谁软弱我不软弱呢？今天我们侍奉神的人也常是这样，有的时候信徒看到我们一些做主工作的人，觉得哎呀这些人啊牧师啊很崇高啊怎么样很了不起啊，这个牧师一定是样样都好，其实牧师也是人跟大家一样啊，很多的缺点，不过就是说不让你知道就是，是不是啊，不是说有意的隐瞒，让你知道不得造就，是不是啊。但是我们说保罗也承认有软弱，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正因为我们经历了软弱，我们会帮助那些在软弱中的人，但是却不是说我们必须要软弱。第八，失败的经历。我们知道大卫有极大的失败，但是结果呢，他写了两篇很美丽的诗，哪两篇知道吗？51，还有呢32啊，这两篇都是大卫犯了奸淫杀人罪以后他写的，他那种痛悔给我们看见，为什么尽管这样还是合神心意的人。一个人难免会失败会犯罪，没有一个人敢说我信了耶稣以后我不再犯罪了，但是我们要像大卫这样，还不在乎说承认自己的罪，弟兄姊妹要痛恨自己的罪。我常说有些人呢、啊、认罪犯罪犯得快，认罪也认得快啊，这个就是我们，我想是受了那个大陆的那个什么坦白从宽的那一个毒啊，这个报流水账啊，反正就是说我报过了，耶稣你不能算我有罪了，因为我已经报过了啊。我们说耶稣从来没有说报流水账算是认罪的。什么叫认罪？圣灵来了，要叫我们畏罪畏义畏审判，怎么样 自己，责备自己，畏罪要什么呀？忧伤痛悔。你还没有痛恨自己的罪，你报一百遍都没用，这才是真正的认罪。所以我们说啊，今天我们啊难免也会有失败，但是我们真要像大卫那样痛恨自己的罪。第九，跌倒的经历啊，彼得也经过了跌倒以后就更加的刚强啊。第十，相争的经历。保罗跟巴拿巴的相争是大家都知道很有名啊，这件事情我们也不需要来相争到底谁对谁错啊。但是我们看见经过相争以后，保罗深深的体会到同一脚中同一心灵的重要。在哥林多后书啊，这个保罗有提到啊，这个巴拿巴啊，不是后书，前书，哥林多前书，保罗有提到巴拿巴。这个时候巴拿巴跟保罗已经是分开了，保罗有这样的一句话，独有我和巴拿巴没有权利怎么样不做工了。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突然提一个巴拿巴，表明在保罗的心目中间，巴拿巴还是不是他的同工，还是不是他的同工啊？是的，如果不是同工他不这么提了。今天可以有争吵，同工之间难免看法不一样，做法不一样，想法不一样，但是完了以后呢啊，不要闹分裂啊！你走你的，我走我的，大家见了面也都好像不认识了啊！背后小动作很多啊。保罗，你看他还是把巴拿巴当作同工，他知道我们行事不是同一脚中，同一心灵了。这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有些是我们必须要经历，有些可能我们不一定要经历。但是我们的经历越丰富，弟兄姊妹，我们越是能够有生命的流露，在经历上装备自己。最后第四点呢，我也是简单的不讲了，从正道上装备自己啊。我想这个今天我们做主的工作，你要出去传福音，你对福音要有一定的清楚的认识啊。那这所以我这几点呢，要有圣灵的感动和亮光，所传的道来自主的启示啊，这也都是圣经里面这些话啊。要羡慕先知讲道的恩赐，要知晓基督福音的奥秘，要传讲合乎纯正的道理，要把神的道理传得全备，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要能为真道竭力的争辩，熟读圣经，天天查考对照，既要会解梦又要会说梦。最后一点我解释一下，这是我借用了啊但以理跟尼布加尼撒的那个事情。当时在巴比伦的那些术士每个人都会解梦，不稀奇，说梦的只有但以理一个。今天弟兄姊妹，你会解梦没用，今天神要我们做一个会说梦的人。什么叫会说梦？把别人的梦告诉他。今天在弟兄姊妹中间很多人他自己有需要，但是需要什么他说不上，有没有这种情形啊？很多弟兄姊妹心里面有很多的问题讲不出来，今天如果你只会解梦，你把问题讲出来我来解，那多方便呢啊，问题就是神给你一个难题啊，你把他的梦说出来啊，他需要什么。我们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当我们讲了道以后，做了工以后，那个会有人来跟你讲，哎呀，你今天讲的真是把我心里的话讲出来了，这是不是在说梦啊？啊，他心里的话你讲出来啊。所以我想啊，这个是简单啊，我想时间呢差不多还有五分钟，我要跟最后跟大家再补充一下其他的啊。那么这样呢是讲课的一些内容啊，大家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什么这方面的问题啊，提一下啊，或者觉得有什么这样的讲解有觉得合适不合适啊，不合适的话可以提啊，或者还有什么要补充啊。那么我在大陆呢，我做这个工作呢，每一课呢都有一个讨论啊，大家再把前面的第一章拿出来可以看，下面有一个讨论的部分啊。那么这个讨论题呢也不一定是针对这里的需要，我是针对了国内的弟兄姊妹，所以给弟兄姊妹我们这边看看呢，你可以知道那边的弟兄姊妹需要些什么。第一个，从圣经的教导看，一个传道人应具备哪些条件，是否必须要有文凭，经过案例才可以讲道施洗主灵圣餐，应怎样来看待文凭案例等这些资历啊。那么今天我们也我刚才已经讲要看的平衡，有可能的条件下我们并不废掉这一些，不反对这一些，但是当国内现在没有这个条件的时候 啊，我们不能说因此就使神的工作受限制。第二，您对教会的权柄是怎样认识的？没有权柄会造成教会因缺乏纪律而在某些事情上混乱，任意而行，但滥用权柄了又造成少数人控制教会，败坏事工的情况，您认为怎样做比较合适？啊，我想这个情况呢，国内大陆有，这里也会有啊。那么这个呢，我就不便在这里跟大家多讨论啊，大家自己去好好的思想啊，大家愿意讨论自己去讨论啊，这个啊。那么像这些问题呢，其实我觉得是蛮实在的一些问题。那么反面是有一个练习啊，给大家供参考啊，我也不会来收。那么这个呢是其中的一课。那么这里呢我带了几步啊，只有几步，这就是我这个课呢就从这里面选出来的。这是我自己写的那个工人培训教材，是在大陆用的，那么应该是有四本，第四本还没出来，现在是一到三。那么一共我这里有四套，如果说哪一位你是自己觉得你是在负责查经，你愿意要用这个教材的啊，我欢迎大家来拿啊，那一共四套，你们自己来拿好了。那么我这边呢，因为这个呢我们也是比较贵的成本，所以呢我有一个 suggest donation 呢，如果大家愿意呢可以给10块钱。那么如果你实在是需要，你也是学生没有什么钱，你尽管拿，绝对不要因为觉得哎呀那我就不要拿啊，要根据需要。那么如果说不够呢，你们给我一个地址和名字，你们告诉我你们真是为了查经需要，那我还可以不是寄一套给你们，寄好多套都没有问题。你们有能力的你们可以啊这个奉献，没有能力我们是不是卖，我们都是乐意奉献。那么后面呢有一些小书，也是我现在所侍奉的那个机构呢叫福音正主协会所出的啊。 OK I think turn off